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有回到国语堂和大家在一起崇拜。我想到在中国古时候战国时代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说当时赵国人的走路姿势非常的漂亮，那么邻国赵国的邻国燕国的人就非常羡慕赵国的人走路那么漂亮，因为我不晓得燕国人走路像什么样子，是不是像这些加拿大的这些 geese 一样还是怎么样，反正他们自己觉得很不好看，所以他们就决定送他们的孩子到赵国的当时的国都邯郸去学赵国人走路。这些孩子高高兴兴的拿着父母给他们的衣服吃的东西，这个就上路了。等到了赵国以后，学了一段时间走路，学成了，赵国的人送了一封信回来跟燕国的人说，你们可以带他们回家了。到底学成了没有不晓得哈。不过当燕国的父母呢到了边界上去接孩子们的时候，这个发现孩子们怎么个都变矮了，后来才发现这些孩子们是爬着回来的，在赵国走路没学好哈，后来连在燕国原来怎么走路也都忘记了，所以是爬着回来的哈。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这个我在青少年的施工里面服侍这几年，那么也因为服侍的关系常常参加英文的聚会，所以中文有的时候就发现表达的时候有的时候很不顺畅哈，或者很不习惯。这一次被大端长老排到在国语堂讲到，我一个月来都很紧张哈，每天都在心里面蹦蹦跳，所以先给大家一个心理准备。我特别请太太为我迫切祷告，也请弟兄为我迫切祷告。如果说这个希望能够传神的话，不会把这封信传奏了哈。今天早上我们一同要来思想的圣经是马太福音这一段耶稣所说的比喻。马太福音第24章到第25章记载了主耶稣在距离他受难的逾越节还有2天的时候，他跟门徒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的内容可想而知非常重要，主耶稣的心情也是非常的沉重。在这段对话发生的开始，为什么会有这么回事呢？是因为门徒和主耶稣一同进出圣殿，这时候他们已经在耶路撒冷。当出圣殿的时候，门徒抬头一看，就不由得在那边赞叹圣殿的华丽和壮观。这些门徒平常他们是加利利人，很少有机会到京城，就像我们中国人从乡下小地方到了北京城一样，这个眼睛都看花了。门徒看着这个圣殿就在那里说，哎呀，这个圣殿真美呀，主啊，你看多好多美。主耶稣当时看着门徒说，但是有一天这个殿要遭到拆毁，而且拆毁得非常彻底，连一块石头都不留在石头上，每一块石头都要被挖开。门徒的心里面一方面觉得错愕，为什么老师要讲这么扫兴的话，同时他们心里也好奇，知道老师不是随便说话的，如果这一天果然要来到的话，他们最好心里有点准备。所以跟着耶稣一路出城，到了耶路撒冷城对面的橄榄山上，当主耶稣坐下来休息的时候，门徒就忍不住了，暗暗地走到主耶稣的身边问他说，圣殿被毁到底是什么时候？主耶稣，你降临到世界上要做王，还有要结束这个人类的历史，结束世界的时候会有什么预兆？门徒一方面是紧张，一方面是好奇。当时主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当末日越来越临近的时候，世界的情况会越来越乱，战争、饥荒、地震到处都是，人的心 也会越来越险恶。信主的人会发现常常面临社会的排挤、拒绝还有迫害，同时当有很多的信主的人也会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心里面从疑惑而到灰心，更有许多迷惑人的假先知在那个时候会出来，以惊人之语以及借着各种的广告宣传配合神机骑士来操纵群众。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主耶稣也说到天国的福音会静静的默默的经由圣徒的忍耐和圣徒的忠心继续的传开，要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天下各个地方都听到福音的时候，世界的末日，也就是历史的终点站，就要到了。主耶稣接着讲到他的降临，他告诉门徒不要怕，但是要准备。那个日子是一个凯旋的日子，那个日子也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但是也不要忘记，那个日子也是审判的日子。到了那一天，一切的工作，所有的事物都要结束，所有的价值都要做一个最后的清点，再也没有机会去重做，再也没有机会去修改或者去补上了。主耶稣又告诉他的门徒说，那一天要来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知道，是突如其来的，人不知道，天使也不知道，就是连圣子自己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那一天的来到会像闪电一样的突然，从东边闪到西边，快得不得了。那一天的来到也像半夜贼来到一样，贼来到从来不会先跟主人打个电话，我明天要来了，请你准备准备哈。当贼来到的时候是完全没有防备的，来去无踪，第二天早上就发现事情发生了，没有办法防备。对于当年的门徒还有历世历代信主的人，主耶稣非常的肯定，而且他很明确的讲到他一定会再来，他要我们忍耐，要我们以智慧的心留意圣经的预言跟时局发展的关系。圣经里面没有说要我们糊里糊涂度日子，圣经里面也没有说我们不可以根据圣经的预言来推测时事的变化以及我们要做什么准备。圣经里面要我们有智慧，要我们注意这些事情，但是要以平衡和警醒的态度来面对每一天，随时随地照着主的吩咐、主的榜样来做事，来待人接物。最重要的是在主人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够问心无愧，欢喜地迎接他，能够向他高高兴兴地报告交差，千万不能完全没有准备。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这里讲到，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看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但是另外一种仆人是毫无准备，平常作威作福，舞弊犯罪，在主人回来的时候被逮个正着。另外有一类的仆人，这里讲了说是不务正业，整天醉生梦死，最后主人回来的时候也要受到处分，两者的下场都是哀哭切齿，非常的悲哀，也非常的可惜，也非常的可怕。接下来在马太福音第25章，主耶稣就用了三个比喻来告诉门徒要怎么预备，然后主要跟我们怎么算账，他要我们交出些什么东西。第一个比喻大家都很熟悉，是讲到要怎么预备。 主耶稣用五个童女，五个聪明的童女和五个愚拙的童女，拿灯来准备新郎来到，他们可以一同赴喜宴作为例子。主耶稣要我们像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常常警醒，早做准备，不要像那个五个愚拙的童女，他们先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是在那边聊天，或者是在那边睡觉，想了总是还有时间，还有时间，把该做的事情放到最后，拖到最紧要的关头，他们才出去张罗灯油。结果在他们到处在找油的时候，婚礼的喜宴不等人，过时不候，等他们回来的时候，门已经关了，这五个愚拙的童女在门外悔恨不已。所以主耶稣借着这个比喻，要跟随他的人随时警醒，早做预备，不要再一直等，一直等，一直拖，一直拖。第二个比喻，今天我们要花多一点的时间来思想的，是主人托付仆人银子的比喻。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回来的时候要跟我们这些他的仆人，跟随他的人怎么样的算账。这里讲的天国好比一个人，他要出远门一段时间，所以他把职责都交代了仆人，他说回来我们要算账，回来我们要记赏，或者回来我们要处分人的。每一个仆人都收到一笔钱，他们可以全权的经营管理，他们可以决定什么时候用，要怎么样的运用。被托付的资金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拿了5000两，也有的人，有一个人拿了2000两，还有一个人拿了1000两。在这个比喻里面所说的多少两银子，所指的不一定是我们一般以为的才干和天分，或者是智商有多少。这里的重点是讲到与能力相等的责任，与能力相对的责任。这个是主人在他仆人身上的投资，要托付给仆人，希望他们尽全心全力去经营。当有一天主人回来的时候，他要看仆人有没有用心，使他们的资产发挥应该有的功能，应当有的潜力，来满足主人的期望，让主人欢喜。这个比喻有鼓励和安慰的用意，但是从讲论的时机还有它的上下文看，主要的用意其实还是提醒跟警告。我们看到这前面的这三个仆人当中，前面的两个，第一个他听了主人的话，领了5000，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他的动作非常的迅速，他没有等。那个拿了2000银子的仆人，圣经上说也是照样的去做了，换句话说，他也是动作很快，随即就去做，他不浪费时间。到后来主人回来的时候，他们都交出了与他们所得到的资金相等的利润，主人的心非常的欢喜满足，就称赞这些仆人，说他们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他就把更多的资金交付给他们管理，并且邀他们一同享受主人的欢乐，跟主人一同坐在席上。这些仆人想都想不到的，主人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主人玩什么他们也玩什么，这个是很高的特权。在古代，这些做仆人的，换句话就是做奴隶的，是根本不能想象这种事情。但是主耶稣说，他作为一主人，他乐意邀请这些忠心的仆人与他一同上座吃喝。在这个比喻的里面，比较特别的是这第三个仆人。这第三个仆人见主人的时候，他本金原封不动，他在心虚之下，他又是恭维又是借口，主人非常的失望。主人不但责备这个仆人又饿又懒，而且主人夺过他的银子，吩咐其他的仆人说，夺过他的银子交给别的仆人。 这个无用的仆人最后的下场就是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哀哭切齿了。耶稣接着说一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句话的重点是在仆人可靠不可靠。其实这里所讲的和我们一般的常识人之常情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身体的肌肉如果越锻炼就会越结实，我们的气力和我们的耐力也都会进步。一个健康的人如果整天是坐着躺着的话，他的肌肉就会不断的萎缩，体力也会衰退，没有病也像有病的样子。如果一个人用心的使用主给他的才干，把握所有的机会，动作迅速，他的能力和他的眼光会不断的成长，他也就可以被托给更多的责任。但是如果一个人整天抱着得过且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他的能力和眼光都会降低，也都会退化。没有一个主人会再愿意托付更多的责任给这种仆人。在马太福音这一段圣经以及路加福音十九章有一段类似的比喻，讲到那里是讲了十个仆人。主耶稣这个比喻可能讲了不止一次，在不同的场合，那么根据不同的情况可能讲了至少是讲了两次哈，不止一次的。那里说主人说，你怎么把你的银子包在手巾的里面呢？你为什么不放在那些兑换银钱的人那里？换句话说就是放在银行的里面。如果你不会创业，如果你不能做生意，至少你可以把银子放在生利息的地方，也比包在手巾里面原封不动埋在土里面来得强。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知道从何做起，如果我们不能去领导别人的话，至少我们手勤，心里面也勤快，跟着人家一起做，和人家一起做，到时候也有利润，也比完全不做来得好。这个比喻的重点不在于我们有多少，而是我们怎么样去用，而是我们有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认真跟努力的人得到主人的称许，而且他有更大的用处，固步自封的人就要受到主人的责备以及处分。上帝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托付了资产，他对每一个人也有一份期望。我们不需要把圣经里面讲的几千两银子当成所谓是属灵的恩赐，觉得这个比喻是讲给牧师长老执事们听的。其实每个人我们自己算一算看，今天在北美我们享受的很多东西在我们的家乡没有人能够享受得到。虽然我们总觉得收入不够，但是把你的支票把你的工资把你的薪水支票拿出来换算一下，可能比在国内的很多你的同学你的亲戚朋友都来得高。在国内的人还在挥汗如雨街上奔忙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房间里面有冷气，出门车子也有冷气，到了哪里连吃饭馆都有很强的冷气。我们有很多的便利，有很多的享受，很多的空间。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恩赐，我们的头脑、体力、我们的健康、我们的时间、才干、金钱、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每天吃的食物，无论是多无论是少，无论是什么口味，是神的恩赐，神的恩典。我们所穿的衣服，衣柜里面有的人有五件，有的人有十件，可能也有的人有五十件的衣服放在衣柜的里面，这些也是神的恩赐，神的恩典，神的托付。我们有车子，有房子，有电脑， 可能在座有些人你还有一个 iPad， 这些不要是觉得好像是我们的玩具，这些都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资产。每天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每天所接触的人，所去的地方，所碰到的每一个机会，无论是商场、菜市场、餐馆、加油站，这些都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机会和资产。有一天上帝要问我们，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有没有善用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些资产、这些机会，产生了他所看为有价值、看为宝贵的价值呢？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今天有很多的家庭都要孩子们学一样到两样乐器，不是钢琴就是提琴，可能有些人吹横笛，有的人吹其他的乐器，吹奏其他的乐器，有的人学吉他。每次父母开车要接送孩子到老师家，少的话来回是两个钟头，路稍微长一点，来回再加上等孩子，就是一个晚上去掉了。那天晚上大人跟孩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都好像是打仗逃难一样，赶得不得了，大人在催，孩子们也在急，有的时候孩子们甚至哭起来，我吃不快嘛，让我再多一点时间，父母说不行不行，时间到了，时间到了，老师会骂人，就这么催，然后就上路了。有的时候孩子包个饭盒包个便当在车上时，那妈妈就在呜呜呜这么专心的开始，一面开始一面骂孩子，怎么这个事情还没做好，今天怎么那么慢，这个还拖了时间，看看我们到老师家又要挨骂了。孩子们学这些琴学乐器，如果偶尔拿个奖回来还好，但如果碰到孩子不认真练琴，大人生气，孩子也受罪，几年下来做父母的时间、体力、学费算了一下，不敢算了，所付下的投资实在是像天文数字一样，那更不要说所受的气还有冒出来的白头发有多少。等到了孩子慢慢长大，从小学三四年级学琴，学到上了高中十一年级，功课一忙要准备考 ACT，选了四门 AP 或者是五门的 AP 的功课以后，孩子更有理由不练琴了。那么吵来吵去，到最后父母也累了，孩子也累了，干脆到最后决定大家都放弃停掉算了，以后孩子一辈子再也不会去碰这个琴，一看到琴就想到妈妈那个臭脸。做父母的回想十年八年来的这个投资，这时候只有摇头苦笑，唯一赚到的只是几个机会的在那边机会的讲座。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我们考虑培养孩子发展音乐的才能还有发展他们兴趣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把得失心放在一边，把炫耀的这个心放在一边，我们能够让乐器和歌声成为一家人共同的嗜好，和孩子一起学习，一起进步，我们不是为了表演，而是为了一同的欣赏，彼此的欣赏，彼此的交流，跟一同的享受，而且能够一同以琴声还有歌声来赞美上帝。这样孩子对乐器的练习，因为经常练习的是赞美的音乐，他因为动机的正确和父母给他目标的清楚，他能够自动自发，而且能够精益求精，他不只是在比赛的时候能用，在老师的家能够应付，而且在家里面甚至他来到教会的时候看到琴他就喜欢，因为大家唱的都是他熟悉的这些曲子，所以能够相得益彰。音乐这样不只成为孩子一生的爱好，也能够帮助塑造他的品格，陶冶他的性情，更能够在许多的场合的里面，许多的时机的当中荣耀神，使人得帮助。这样的投资不但在地上能够有持久的价值，更能够在天上讨上帝的喜悦，有永恒的价值。另外一个例子，我想举的是我们这些大人， 我们的语文能力。我们这一代出生在海外，创业在美国，或者说活生在海外活在美国，英文不是我们的母语。刚刚我们踏上新大陆的这一两年的当中，我相信大家都有类似的经验，除了少数非常杰出的人以外。那么我想我自己也是在这个统计的前者的统计数字的里面，也受过都大家都在一起受过不少的洋罪，也出过不少洋相。到了今天，我们几年下来硬着头皮厚着脸皮走过来，虽然我们的英文不能够像中文一样运用自如，但是至少上班或者打工的时候还过得去。有的时候回国探亲的时候，不小心漏了几句洋泾浜出来，哎呀，这个家乡的这些亲友都很羡慕哈，连当年教我们英文的那个英文老师看到我们的时候都要甘拜下风，哎呀，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哈，这个青出于蓝胜于蓝，你的英文听起来比我的腔调好多了哈，用字又用得对，哎呀，我们自己心里面觉得飘飘然。可是我们想想看哈，英文不只是让我们在那边用，也不只是让我们在家乡去炫耀的。上帝让我们来到美国，让我们学会了英文，做一些以前我们想象不到我们能够做的事情，能够跟各种的讲英文的人来沟通，不只是当地的美国人，有些从欧洲来的，从马来西亚来的，从菲律宾来的，你说好了，从各个地方哈，南美洲来的朋友哈，我们可以跟各种会讲英语的人沟通。那这样的一种资产，难道只是为了我们平常过日子混饭吃吗？其实我们不但有这份独特的本钱，我们这里面带着很多上帝的期望，我们能够把福音的好处分享给许许多多不同种族的人，跟不同年龄的人，只要他们会讲英文，他们会听英文，我们也能讲的话，我们所接触的对象一下子大了很多，多了很多。如果我们明白上帝在我们身上有他的托付，有他的心意，而我们也肯去继续不断的尝试，我们就会惊艳到上帝的应许跟大能。在我们的当中，我知道有不少的弟兄姐妹我认识的，已经他们用自己很简单的英语壮起他们的胆子，因为爱他们的邻居，因为爱他们的同事，他们就带领一些外国人，所谓的外国人，其实我们也是外国人哈，我们说这是跟我们语言不同的人就是外国人，他们带领了一些哈语言不同种族的不同的人信的主，到教会的里面成为神家里面的一员。我们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不怕麻烦，他们肯花时间努力，他们锻炼他们的英语，和自己的孩子沟通，所以在彼此之间的了解和感情上，不但不随着孩子的长大而倒退，反而能够不断的进步。另外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投入儿童主日学和青少年团契的服事，我已经见到不少在两三年下来参与这样的服事以后，常常要使用英文，他们在家庭和教会的当中都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和成长，而且有的时候会猛然发现，第一次用英文祷告的时候结结巴巴，只会讲Dear God, Dear Jesus, 到最后三句两句以后就说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这个大概30秒钟都讲不完，但是突然一下发现有孩子们如果要这些父母带祷告的时候，哎，居然一讲还可以讲上1分半钟，哎，那有的甚至可以讲到3分钟，更有的父母我有听到英文不是很顺，但是心里面的那个对神的爱，对人的爱倾泻出来的时候，超越了他语言的限制，一祷告下来5分钟都不停。有的时候我瞪大眼睛看看，这个就是前两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嘛，我羡慕他羡慕得不得了。不但是这样，我也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因为参与这样的服事，在少年青少年当中和孩子们的当中，因为常常练习英文，自己的英文无形的当中不断的进步，自信也增加了很多，结果发现在上班的时候跟上司还有跟同事之间的沟通 在工作上的表现也跟着进步了很多。这个时候想想圣经的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主耶稣在这段讲论的里面最后一个比喻是我们也熟悉的绵羊和山羊的比喻。这个比喻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要我们拿什么跟他交账。很多事情我们觉得很有价值的，他不一定有觉得有价值，很多事情他觉得有价值的，现在可能被我们轻看了。我想先提一下这个典故，为什么用绵羊山羊做比喻。巴勒斯坦一带的牧羊人在白天，他们如果山羊绵羊他们都拥有的话，在白天是一起放牧的，因为都是吃草，吃一样的草没有问题，喝一样的水。但是到了傍晚的时候，他们就要开始把羊分开，绵羊要分到一边，山羊要分到另外一边。因为山羊的毛比较短，比较怕冷，所以山羊要睡在比较能够保暖的地方，所以晚上他们一定要把绵羊跟山羊分开出来。主耶稣用这样的一个当时门徒所看到的常见的现象作为比喻，说他来的时候也要像牧羊人一样，一个不漏的把绵羊跟山羊认清楚分清楚。他要把那些跟随他的人分别出来，有的称为义人，可以蒙福进入主的国，但是也有的人被称为是咒诅的人，被咒诅的人要进到永远的刑罚里去。到时候会有些人很惊奇，有的说我怎么配进去呢，也有的人说哎呀我怎么配呢，有的人说凭什么我不配，但是那一天要哀哭切齿，也有的人说他怎么配，也有的人说他怎么不配，那一天会有很多让我们惊奇的事情。听起来我们心里面会很紧张，到底我们该怎么办呢？感谢主，主是一位很有恩典的老师，他在大考之前已经把题目给了我们，甚至把标准答案都透露给我们一点，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照着他的话去行。有心的人不难找到这条门路。主耶稣的审判是根据我们是不是照他的榜样活，还是我们是照着自己的想象去活。我们是主动寻找身边有需要的人，尽心尽力的去帮助他们，还是我们只顾自己，以自己的生存、自己的利益为优先的考虑，以自己的方便为优先的考虑。事实上我们身边有很多圣经里面讲的这些弟兄里面最小的，在我们身边很多教会里面的孩子们走来走去，我们看他们是一堆动来动去的淘气鬼呢，还是我们看每一个都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愿意不但是站着跟他们打招呼，试着去叫出一两个名字，甚至我们看到他们，我们愿意蹲下来和他们一般的高度来和他们讲话，和他们做朋友。这些主耶稣都在看。有一天说，主啊，有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主说你跟我跟你聊天聊得好高兴，说主啊我没有跟你聊天聊那么多，我每天有偶尔祷告。主耶稣没有，每个礼拜天你都跟我讲话。你突然发现原来主耶稣就在那个小孩子的背后，或者在那小孩子的身上。我们做的这一切主都要纪念。在教会里面碰到孩子，碰到年轻人，碰到年长的，碰到经济有困难的，或者身体有病痛的，在工作单位的里面，在外面我们买菜的地方，当我们看到人的脸色沉重凝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心里面愿意先为他祷告，然后试着找机会去分享或者分担他的问题，或者他的一些事情，跟他分享快乐，分担他的难处呢？在圣经里面，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很有名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方。当时的那个教法师跟主耶稣辩论了半天，那么主耶稣问他说，那你要怎么做爱人如己？他说就是要爱这个要爱神嘛，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主耶稣说这是什么意思？结果他就反问主耶稣，谁是我的邻舍呢？主耶稣后来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之后，教他一件事情，你的问题要问对，不是谁是我的邻舍， 应该问的是我是谁的邻舍呢？我最后我再提一下，当我们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给他传给他们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呢？是目的要他比过别人，是要他能够自我肯定，也给我们带来自我肯定，是希望他们经济有保障，将来不是做医生就是做律师啊！我不是说做医生做律师不好，这样这些行业都非常的好，也都能够容身一人。但是如果我们心里面只是想到让他们经济有保障的话，那就很可惜了。还是我们培养有没有这样的态度，培养他们爱上帝，常常关心别人的需要，随时把所有的所学的所会的跟别人分享，发挥那些比赚钱比享乐有更高的价值更意义的用处。今天早上我们看了三个主耶稣的比喻，他告诉门徒怎么样的预备，要警醒，要随时，他怎么算账，他要我们殷勤，要我们负责，第三他要我们交些什么给他，是让那些身边常常那些没有人帮助，英文说 helpless people, 能够在他们的需要上得到满足。感谢神，今天还给我们时间，我们还来得及，他已经把考题都出好了，答案也都给我们看了，让我们一同向主有这样的回应，让我们能够以动作以行动来回应他，也盼望在有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能够被他称许，说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一同祷告。感谢主，你爱我们，你预定我们是得赏，而不是要我们受刑。主啊，你对我们的心意是何等深广，给我们的恩赐是何等的多。主啊，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满足，有的时候我们也孩子气，我们常常会计较，我们常常会抱怨，但是主，谢谢你让你的话语今天再一次的照亮我们的心，求主借着你的话让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的脚步，调整我们的态度，让我们服侍你，跟从你，你在哪里，跟从你的人，服侍你的人也在哪里。主啊，你也应许服侍你的人，天父要尊重他。主啊，愿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被你所祝福，也常常被圣灵所提醒，就让我们个人、家庭以及整个教会，在你的面前能够讨你的喜悦，做你良善、忠心的仆人。有一天见你面的时候，我们是欢欢喜喜的交账。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祈求，阿门。